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哈。也知道教会这边路加福音哈一本书讲下来了，那这是一个复习哈。在路加福音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位做医生的路加，他特别强调一件事哈，就是在路加福音当中呢，他所提到的这些祷告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讲这个情辞迫切的祷告，然后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一到八节里面主耶稣设的这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哈。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看见不但是记载到主耶稣自己的祷告，然后也多处讲到主耶稣关乎祷告的教导。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两段经文呢，主耶稣呢都特别接着路加福音哈，是在这一本福音书里面独有的这两个关乎祷告的教导摆在我们眼前。那我们盼望透过神的话语呢，就在祷告的事情上面的一同来学习。好，我们同心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是万有的主宰，谢谢主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谢谢主正如诗歌当中所唱到的，我们有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当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的认识了主，真的得到了主，我们能够向着这个世界说有主我们真的够了，谢谢主，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你里面。至高的真神荣耀的救主，照着你的美善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你也保守我们上午在你面前的这一点时间，求主你用宝血来覆盖这个场所，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借着经上的话语在祷告的事上来带领我们学习，好叫一切的荣耀颂赞全然的来归给主。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仰望祈求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哈，去看这个新约的圣经，通常我们都会说这个神所特别使用的这个使徒保罗哈，大部分都是他写的，确确实实哈，你如果按着这个书卷来算的话，这个一半这个左右的这个新约的这些书卷哈，那都是保罗所写的，所以他确确实实写了非常非常之多。但是我们去看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如果按字数来说哈，路加这个唯独的这么一位外邦的这个作者哈，因为他写了使徒行传，他写了路加福音，按字数来说呢，却是路加写的最多，因为按照新约里面这个作者哈，他们所写的字数来统计的话，保罗的字数呢，大概是整本新约的这个 23.48% 哈，那路加呢却是 27.48%。当然从某个角度上面来说也不奇怪哈，感谢主，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福音呢要传遍万邦，所以使用这个路加占着这么多的篇幅哈，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摆在我们眼前呢，这个也是神心意很重要的一部分哈。我们看见呢，路加他自己是做医生的，所以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里面，这个保罗在介绍他的时候哈，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哈， 然后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这个腓利门书里面讲到这个同工当中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个路加。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服事特别到了最后的时候呢，那路加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哈。当然作为医生的这个路加哈，无论是使徒行传包括在保罗这个所写的书信当中哈，好像没看见他站在做医生的角度给这个保罗开什么药，或者给其他同工开什么药哈。但是我们却看见了这一位做医生的路加，他怎样记载哈主在中间所行的那些奇妙之事，特别是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面，他是如何看重的。在路加福音当中哈，讲到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次数非常非常之多，然后讲到主耶稣关乎祷告的教导呢也是非常非常之多。那在讲到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呢，无论是在路加福音三章里面洗礼时候主耶稣的祷告，在四十天的禁食祷告路加福音第四章，然后主耶稣在旷野的祷告路加福音四章的末了和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哈，还有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整夜的祷告，登山变相的祷告路加福音第九章，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所以这是主自己的祷告哈，路加非常非常看重。路加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讲主耶稣关乎祷告的教导，然后路加福音六章里面就提到关于这个祝福和祷告的这方面的哈。如果你去留意的话，特别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和路加福音十八章当中，它有很长篇幅的关乎祷告的教导。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有路加福音版本的主导文一到四节，然后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亲自破解的祷告，然后路加福音十一章九到十三节是关乎祷告的应许。那到了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呢，又是很长篇幅的关乎祷告的教导，十八章这个一到这个十四节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那个比喻，也就是接着寡妇哈和不义之官的那个比喻，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然后法利赛人和税吏他们在圣殿祷告的那个比喻哈，那包括路加福音十九章祷告的殿，人却把它当作贼窝，然后路加福音二十章里面主耶稣哈关乎文士的祷告。所以接着路加福音这个做医生的路加哈，他如此强调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祷告，可想而知哈，这个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怎样来学习祷告，我们怎样看重祷告，在你我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又是如何祷告，至关要紧。那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一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圣经把它叫做情辞迫切的这一个祷告哈，你特别留意这个祷告所在的位置，因为它被放在十一章五到八节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个位置重要呢？因为它紧接在主导文之后，它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一到四节之后，因为在那里他教门徒们关乎这个祷告的内容。那 我们都晓得主祷文在基督徒学习祷告的这个事情上面有多要紧啊，因为主在那里清清楚楚教导门徒们说，你们要怎样祷告，你们要为什么祷告。那这个一讲完，接着弟兄姊妹啊，立刻就是11章5到8节，那主要对我们说什么？你会发现在5到8节一讲完，圣经讲什么呢？他讲祷告的应许。那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哈，对我们每一个学习祷告的人来说都是挺要紧的，因为主接着祷告的应许的这些经文呢，让我们清清楚楚晓得，原来我们站在儿女的地位上来到主面前祷告，那他是有凭据的，主说他是垂听的，主说他是要为我们成全的。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这一段关乎祷告的教导里面呢，主耶稣讲完主祷文，然后后面有讲到祷告的这个应许，然后中间插着这样一个情辞迫切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因为接着1到4节告诉我们祷告的内容，然后9到13节告诉我们说主会应允，那临到你我身上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那就是照着11章5到8节了，就是照着这个情辞迫切的直求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巴不得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站在儿女的地位来到阿爸父面前，若学会情辞迫切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方式，你我今天在这地上的日子哈，不知道要经历神多少奇妙的作为。所以主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那你留意哈，我们和合本呢，用情辞迫切的直求来翻译哈，这个翻译的非常非常文雅哈。如果你去看其他的一些版本的翻译呢，你会发现他们翻译的更直接，因为在原文当中它确确实实就是那个意思，那在其他的地方也就是那么翻译的。当然和合本的修订本呢，稍微做了一些改变哈。和合本的修订说是不顾面子的直求，那律正宗一本是不顾一切的恳求。你如果去看新译本哈，他把原文的更直接的味道给翻译出来的，叫做厚颜的直求。那天主教的诗高一本哈，叫做恬不知耻的祈求。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原来主在这里教我们一个功课，我们做神儿女的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原来有一个功课可以学的，那叫不顾面子，那叫人看着甚至会在那里说这个人简直是恬不知耻。我读到一个见证哈，那个于金听姊妹的见证，这是个老姊妹，今年97岁了还健在。他写了一本见证书，感谢神哈，大家如果你在网上面的话，你能够找到他的见证，鼓励大家能够把他的见证呢好好去读一下。这是我所读到的中国基督徒当中非常激励人的一个好的见证。他是个牙医，感谢赞美神的恩典，神就使用这么简单的一个 姊妹哈，她自己生命的见证当中呢，经历了神许许多多奇妙的作为。她是一个全然活在主面前的人，她自己被主得到以后哈，她准备为主守当生，她就到了那个宋尚杰博士在北京开着香山的那个恩典院，她到那里面去准备用那种方式一辈子服侍主。结果后来哈，他在恩典医院学习的时候呢，碰到有另外一个山西农村来的弟兄，那个弟兄自己有家，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他们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学习哈。后来那个弟兄他回到山西农村以后呢，结果他的这个妻子呢因病过世了，那家里也因为要给这个妻子看病，把所有的钱都给搭进去了。等到这个妻子一过世，这个弟兄带着三个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结果他跟神祷告哈，那神也给他这个带领，他就给这个于静婷姊妹给他写信哈，一写两写，后来就跟他求婚。这个姊妹她是在北京自己在那个牙科诊所里面上班，而这个弟兄在农村，然后家里那么穷，然后带着三个孩子，他就跟他提这个事。这个姊妹当然刚开始很吃惊，因为她本来是想着要为主守单身的。等到收到这个弟兄的信的时候，她也去跟周围认识她的人去讲，别人都告诉她说弟兄挺好的，但在农村这个家负担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那父母也是同样的看法，他们都很爱主，他们也爱那个弟兄，但是一讲起那个家庭，他们都说负担太重，负担太重，负担太重。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姊妹她在主面前祷告，神给她一句话，你要补上母爱。她一听见这句话，她二话不说，她就跟那个弟兄结婚了。等到结了婚再到山西那个弟兄老家一看见的时候，家徒四壁。当然他没有后悔，因为是主给了他一句话，让他补上母爱。他带着那三个孩子就像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模一样。就这么一个姊妹，他全然活在神面前。那在他的见证当中就讲到那个弟兄三个孩子当中的这一个女儿哈，这个女儿呢在这家里长大，也知道爸爸妈妈信主，但是呢她自己一直就没信，她觉得爸爸妈妈信主这个被人欺负，好像基督徒什么都那么委屈，她看着就不太愿意信。所以呢他自己就忙着赚钱哈，他说赚钱更实在，所以他结了婚以后，他们夫妻俩呢这个办厂这个做得挺成功的，那他也挺爱自己的丈夫的。等到这个生意做大了，结果他发现哈，自己的丈夫有小三了，有别人了。哇，这一下让他这个女儿呢这个要死要活，日子不过了。这个吵了好多次，最后有一次，这个女儿呢为着这个自己的丈夫这个有外遇这个事哈，她喝了毒药。那按照那个见证里面所说的，她说她那个毒药比敌敌畏还毒个30倍，剧毒的那种农药。这个喝下去以后带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救了，救不了了。那医生把这个包括于静婷姊妹给找来，因为她是妈妈，然后也把那个这个她女儿的丈夫也给找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准备怎么办，是放在太平间里面还是拉回家，因为已经死了，躺在那个病床上。结果这个于静婷姊妹啊，从旁人去看，这个简直叫做不要面子，简直叫做不顾脸面，简直叫做恬不知耻。他跑到那个医院里面，当着众多的人，人家像看戏一样的
他就在那个地方，在那里大声的呼救神，主啊，全能的神啊，拉撒路死了四天，你能让他从死里复活？我的孩子干什么几个钟头，你一定能救我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明明看见一个死的人，你这样祷告吗？你这样呼求吗？他还在那里，当时在这个病房当中，医生也来了，其他病人都来了，全部围在那里看呢。他说，主啊，为了周围的人，你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主是真神，是活神，你是全能的救主啊，你能造天造地造宇宙，你就不能救我的孩子吗？你让他死里复活，我们信你能，你能，你能。这样一种恬不知耻的呼求，这样的一个厚着脸面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不顾一切的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呼求，主竟然听了。他说，就这么祷告着，忽然从右侧上升一股能力站在我身上，我就大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我把他脑袋放在枕头上，举起双手大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彰显你的神迹和大能，你让他从死里复活，让众人都认识你，你是真神，是活神。他说，当我将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叫了妈，当时在那里就告诉他说，要信主了，要认这位独一的救主了，要信靠耶稣基督了。他在见证里面也提到说，因着他女儿这个见证，在当地许多的人归入主的名下。这样的一种情辞迫切的直求，这样的一种不顾一切的厚颜的直求，在于静婷姊妹身上哈，特别在她女儿死而复活的这个事情上面呢，这个显出来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一种情形？真的靠着神的恩典，也能够照着主在这里所丰富的这样去求吗？你会发现哈，就在这个祷告来说呢，确确实实，这个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哈。一个是半夜，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那我们都晓得哈，包括今天我们在北美这边生活，你要是比方说十点半以后你再给人家打个电话，你都要斟酌再三哈，看看你究竟跟他有多认识。那要不然你这个九点半十点以后呢，这个打电话不太方便那你半夜去敲人家的门，一个是时间上面哈。当然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因为自己真的是缺，而且我们看见哈，里面都说话了，他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上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所以按理来说，你这个时间不方便，你这个自己又缺乏，那人家现在也亲口告诉你了，别再烦我了，那应该见好就收了。但是呢，主却在那个地方说哈，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却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今天我们所讲到的，无论是路加福音11:5-8，无论是路加福音18:1-8哈，你会发现呢，主都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一个正面的功课，因为我们是永生神阿爸父的儿女，在那里去求朋友，朋友拒绝他。在18章里面讲到这个寡妇去求一个不义的寡，但是主都在教导我们说，我们是儿女来到父的面前，那这一个关系，无论是比路加福音11:5-8的那个关系，还是路加福音18:1-8的那个关系，都更亲密得多。 都更有把握的多。而且那个不过是朋友求朋友，你还是人求人。我们所求的是宇宙天地的神。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二到五节，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所以我们看见五到八节是人求人的这种朋友，但是主讲到这个祷告的应允的时候，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儿女来到父亲面前，而且是天上的阿爸父，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那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所以弟兄姊妹哈，主接着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五到八节，放在主导文之后，放在祷告的应允之先，给你我一个极大的提醒。原来照着祷告的那些内容，照着神让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能够领受到那一种应许，活生生的把五到八节放在那个当中。所以巴不得哈，我们真的是能够做一个在主面前情辞迫切的去祷告的人。不单是情辞迫切哈，你会发现这个如果就在情辞迫切的话，他讲到祷告的力度哈，力度，原来祷告是要有力度的。当然我们说宇宙天地万有的神，他什么都能做，你没祷告他都可以做。但是就着你自己来说，不久前哈，跟着这个朋友，他们公司里面呢，给他有那个看球赛的那个球票哈，看那个篮球，所以第一次来加拿大三十多年以后，还有机会去看了那个球赛。那你会发现那些人看球赛的时候那叫激动啊，真激动啊，那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是否在祷告上面真用心？神也知道的，你也知道的，是神什么都能做，但你怎么做那要紧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祷告的力度的时候呢，情辞迫切的直求是主自己给我们的教导，因为那显出你自己对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你对神你怎么信。好了，祷告上面需要有力度，祷告上呢也需要有颤动。所以他接着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教导我们关乎祷告的这个颤度哈，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就接着，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参谋我。”主特别提醒我们哈，第六节，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当然从人的眼光上去看哈，这个寡妇她碰到一个对头，这已经是够麻烦的了，现在又面对那个不义的官，那还有什么指望？从人的角度上面来看，来看又是寡妇，又碰到一个对头，然后再加上一个不义的官，那这下差不多叫做没戏了。但是我们却看见哈，虽然是寡妇，也遇到了一个对头，然后面对这一个不尊重人也不惧怕神的这么一个不义的官，他就凭着一招，他就是不断的去这样的去烦恼哈，以致到一个份上，这个不义之官就在那里说，只因他这样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参谋我。所以 主接着第六节就说了，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哈，然后用这个寡妇和不义之官的这个比喻，主给了我们七到八节的这个教导。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呢？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现在就怎么样，你特别留意在这个地方主耶稣用到的那几个关乎时间方面的描述的词语。他说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在忍，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是主在忍，是主为你我忍了多时，是主在那里忍着要给我们伸冤，他终究要给我们伸冤。而且接着第八节他说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我们真的信吗？如果一个寡妇到不义之官的面前，那不义之官都那么说，现在我们做永生神儿女的人来到天上的阿爸父面前，神不是不义之官，我们也不是寡妇，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他的真儿女。所以我们是否能够在信心当中真的是认定说，那位快快要给我们伸冤的神他要听的。在讲到这个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祷告的程度上面呢，那穆勒弟兄是我们众人的榜样，在他的见证里面他就有提到他这个为着他是认识的朋友在主面前提名祷告那感谢主，那包括我们在自己亲人当中也还有许多没有信主的这些亲朋好友们所以盼望呢这个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记得我们的骨肉之亲那穆勒为他的朋友祷告，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五位朋友，那有一些五年后就信的，有一些是过了这个十年才信的还有25年信的，那当时那五位里面呢有52年之后信的，这够惨的当然还有另外一次呢，他也为一个朋友已经祷告了这个60多年了，那个朋友还没信，有人就问他了，你已经祷告这么多年那他还没信，你觉得还有指望吗？结果穆勒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那当然，那否则神怎么会把60多年这个负担依然放在我这里面？他因为信主的缘故认定神在中间要做什么的缘故，以致他可以不灰心的这样祷告下去。在穆勒关乎祷告的教导的方面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有几件很关键的事情，当然你的祷告要合乎神的旨意，而且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祷告是因为主的名，而且有主自己关乎祷告的应许，当然也确保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若是心里面注重罪孽，主并不听，耶和华的膀臂没有缩短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也没有发展不能听见，但是我们的罪孽会使他颜面不听我们。因此在我们来到主面前讲到祷告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该对付的罪要全然的对付了，因为神真的是圣洁的神，当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奉着主的名抓住主的应许，然后弃绝一切的罪，他说最后呢他就用这个路加福音18章第7节来提醒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所以主自己的话语， 作为凭据哈，原来不单是看上去好像是我们自己在忍，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真正在那里忍的是神自己。那主耶稣在叫我们祷告的时候哈，特别接着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把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情字破戒的祷告，当我们把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主岂不终究为我们伸冤吗，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我们这一些话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所愿意的带到主面前来祈求哈，那主就一一的为我们来成就，让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呢，也能够用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在神的话上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穆勒弟兄他一生的见证，特别接着他在祷告上面神所行的那一些奇妙之事，他在关乎祷告的教导上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那有一位弟兄哈，他叫 Ted 啊，这个见证呢在福敏城博士哈，他所写的那个游子营里面，他就讲到哈，有一个祷告，那是妈妈为着自己的儿子80年的这个祷告哈。他的儿子呢，这个一直没有信主。那有一天，当这个 Ted 弟兄哈，他是去卖保险的，他挨家挨户的去敲门，等到他敲到这一门的时候，出来一个老人家。那当时这个长者呢，那个年龄啊，已经过了他卖保险的那个年限啊。那感谢主，这个弟兄他有福音的负担，卖不了保险，他就开始传福音。结果传着传着呢，感谢主，这个长者说他要信，而且愿意做决志祷告。当他要愿意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那泰勒弟兄就说要带他做了，他说不要到我妈妈面前去做。他愣住了哈，你都81岁了还到妈妈面前去做。结果呢，感谢主啊，他的老妈妈还活着，但是98岁。所以他进去以后呢，就告诉妈妈说，他说这个弟兄哈，他刚才跟我传福音，我要相信接受主，我要在你面前来做这个祷告。这个妈妈激动得不得了啊，她就对他说哈，虽然我不认识你哈，但是我已经为儿子祷告了80年了，从未间断。感谢主，他在自己的这个生命里面哈，在他自己离世之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和恩典，看见神为他来成全，而且接着儿子的得救哈，让他这么欢喜快乐。有另外一个弟兄，他叫贝文顿弟兄哈，贝文顿弟兄。那这个弟兄呢，他一生的年日，在路加福音是一章五到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他用自己的见证在神的话上啊，印上印的证明神是真的。他是一个情志迫切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他面对自己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呢，他非常强调祷告透了，祷告通了。所以他这么说哈，神大能的彰显无不来自全圣心投入的祷告，认真的凭信心的祷告，迫切的真诚的祷告，感动天庭的祷告祈祷哈，得不到神的回应，绝不罢休的祷告。他每次都是这么祷告哈，只等到他祷告透了，只等到他祷告通了哈。那他的这本见证书呢，我也读了10多遍了哈。那让我自己特别震撼的那一次呢，是他那个3根肋骨断掉的那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服侍，然后在那里打扫卫生，站在一个椅子上，结果没有站稳，用力过度，他自己摔下来。摔下来的时候呢，他这个腹部啊 就整个就砸在那个椅子上，把椅子给砸烂了。结果呢，那一砸哈，他断了三根肋骨。他自己当时只知道痛，他不知道断了肋骨了，因为他一接的病哈，他都是接着跟主祷告，主一次次来给他治的。所以那次他在那个样子呢，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痛，然后呢就在神面前祷告一天，祷告两天，祷告三天，四天，五天。当然这个五六天下来以后呢，神给他一个感动，让他去看医生。他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在他自己以往的经历当中哈，每一次呢都是主自己亲自医治了，结果这一次神竟然让他去看医生，他也顺服。他就拄着那个拐杖哈，就走到大街上，走着走着呢，他就看见一个诊所，他就进去了。那还是个基督徒的医生哈。那感谢主，他进去以后呢，那个医生让他坐下，他不坐。那个医生非得让他坐下，因为要等挺长的一段时间。他自己知道这坐下他就站不起来了，结果他没办法，他还是坐下了。然后那就是疼痛无比哈。当然等到轮到他的时候，医生来叫他，他说他站不起来。那医生就让把他帮助他，让他站起来。然后他就说是出什么事，结果医生呢就用手去碰他的这个肋旁，一碰见，哎呦那痛的，他就大跳起来哈。后来医生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呢，那就说你这个呢需要去照一个 X 光哈。那个弟兄写那个见证的时候呢，那是 X 光机刚刚出来的时候，所以当那个医生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这就是神带领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哈，为了照这个 X 光，所以他就去照了。照了以后，医生愣在那个地方，他说：“你的第一根肋骨断了四分之三，第二根断了这个半英寸哈，第三根呢断了大约四分之一英寸。”他说：“你之所以那么疼痛呢，就是因为有一根啊被撕裂了，插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一动就痛。”那个医生呢，原来也听过这个 Baby 的弟兄的见证啊，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从别人那里呢听过他的见证，很受激励，所以他非常愿意能够帮助到这个 Baby 的弟兄哈。他那里是个小诊所，结果呢，那个弟兄，那个医生哈，竭力的帮助他，替他联系了另外一个城市的大医院，然后还专门安排了一辆车，然后用最省钱的方式啊，找到最好的医生，让他能够去看。结果这个被蚊的弟兄呢，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他就在那里开始祷告哈，然后他也就对那个医生给他做的，他虽然感激，但是他说神会医治他。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把那医生给气坏了，这简直是厚颜无耻啊，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就在那个医生来说，你这三根肋骨断了，你祷告主。结果当时这个被蚊的弟兄周边所有的那些基督徒一个个都把他看着，这个人没戏了，这个人完了，这个人疯了，连他最好的朋友哈，都对他这个做法呢，那叫气得不行。但是感谢主啊，这个被蚊的弟兄他就这么固执，他就这么不顾面子，他就这么恬不知耻，他真的在主面前祷告，祷告到第六天，他自己听见骨头呼吁的声音，结果他跳起来，这个用拳头去打自己的肋旁，发现全好了。当时在他边上的那个弟兄还以为他是疯了，当然他好了以后呢，感谢主，这个弟兄他就走到那个医生的诊所，那很多病人在那里等着，他就找了一个位置坐在那里。医生正眼都不看他一眼哈，看完头一个，越过他叫下一个。当然他自己站起来了，他一站起来，医生注意到了，因为不可能的，这个前面在那地方碰都不能碰，摸都不能摸的，现在竟然能够站起来。他就告诉那个医生哈，让医生来摸一摸。那个弟兄就走过来了，真的是用手去摸。当那个医生的手碰到这个弟兄肋旁的时候， 嚎啕大哭，哭得全身都在那里颤抖。他不敢相信，我叫神。结果呢，这个医生就告诉他说，我要给你拍一个 X 光片，我要看看那个像马蹄钉那么大的那个撕裂的那条跑哪去了。结果他那个 X 光机哈，把那个片看见的时候呢，所有的骨头复原。那个医生在那个 X 光机面前又忍不住的嚎啕大哭。长话短说哈，感谢主。后来那个医生呢，他自己一家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他竟然把自己的诊所给卖掉，买了一辆福音车，在美国各地去见证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荣耀救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所以接着德比冷弟兄的这个见证哈，让那位弟兄哈，做医生的弟兄，他自己走上这么一条路。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一到八节，主耶稣他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从教导祷告开始哈，但是到了最后十八章第八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现在弟兄姊妹啊，原来我们在主面前怎么祷告，他是你我在主面前信心最直接的表达。原来我们是否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有那样一个情辞迫切的、厚颜的、不顾面子的祷告？因为它显出来的是我们怎么看神。原来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有这样一个常常的、不灰心的祷告？它最后显出来的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真信吗？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不能不去思考这位做医生的路加，他在中间关乎祷告方面的这一些教导，也盼望哈，在这末了的时代，我们自己呢，因为认识了神的心意，因为明白了这些教导，也能够在情辞迫切的祷告，也能够在不灰心的常常祷告里面有份。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是万有的主宰，谢谢父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谢谢父你借着你的仆人路加把约翰福音为我们来赐下，要教导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主啊主啊，唯愿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何为情辞迫切的祷告，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关乎祷告的应许，也让我们在不灰心的常常祷告里面又学习，让我们的祷告无论在力度上，无论在长度上，都能够来照着主的心意行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更多经历见证这位独行其事的神，好叫一切的荣耀颂赞全然的来归给坐在宝座上的主，因为你真是听祷告的主。仰望祈求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